13章清白无罪的世界。第零节导言：一，若非罪恶感的作祟，你是不可能发动攻击的，因为定人之罪乃是你发动攻击的根本原因，意味着某个心灵已判定另一心灵不值得爱，理当受罚，对立由此形成。因为判断的心必会把自己与被判断者视为毫不相干的生命，而且相信唯有惩罚对方，自己方得幸免。这充分反映出心灵的错乱，他一面企图否定自我，一面又怕受到惩罚。此举非但无助于放下否定，反而会使自己愈陷愈深。因为罪就会让你再也看不清天父的面容，你就是被这罪就逼疯的。二，圣主之子让罪就进入自己的心中，这是天人分裂之始。那么当他接受救赎之际，自然成了分裂的终结。你眼前的一切就是被罪疚逼疯的心灵妄想出来的世界。只要仔细地端详一下这世界，你便会明白此言不虚。因为世界却是惩罚的具体象征，它的运作法则好似全受死亡控制。孩子们在痛苦中诞生，历尽沧桑地活下去。痛苦伴随着他们成长，他们所学的竟是悲伤、分离与死亡。他们的心灵好似囚禁在头脑里，身体一受到伤害，脑力就随之减退。他们很想爱人，然而一生不是遗弃别人，就是被人遗弃。他们好似随时都会痛失所爱，没有比这更疯狂的信念了。他们的身体日渐衰颓，一口气接不上来，便是黄土一抔，复归虚无。任谁都会感到上主是何其不仁。三，如果这便是真实的世界，上主却是不仁，因为没有一个有爱心的父亲可能要求孩子为救恩付出这种代价的。爱岂会用死亡拯救人？否则攻击不就成了救恩？只有小我才可能想出这种点子，上主绝不可能有此想法。唯有充满罪疚的世界才会索求这种代价，也唯有自是有罪之人才会生出这类念头。当初如果亚当不相信是天父将他逐出乐园的，他的罪便不至于遗害万年。人们因着那一念之差而忘却了天父的真相，因为唯有不认识他的人才会相信小我那套说辞耳。四，上主之子被钉十字架是世界活生生的写照。除非你彻底明白上主之子是不可能被钉死的，否则你眼中只可能看见这种世界。唯有你先接受上主之子永远无罪的事实，才可能明白这一道理。四，他理当接受爱，因他只能给出爱。他不可能被定罪，因为他从不定任何人的罪。救赎是他最后一堂必修课程，他叫圣子看出自己不曾犯罪，故也不待拯救。第一节清白无罪与百害不侵。一，我先前说过，圣灵与所有优秀教师一样，他会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倾囊相授，最后的目的是让自己形同虚设。此即圣灵之所愿，他为了把天父之爱带给圣子，必先设法消除圣子心中所有的罪疚，他才可能心安理得地忆起天父。平安及罪疚是势不两立的，唯有平安的心灵才可能忆起天父。爱与罪疚也无法并存，你若接受一方，表示你已否定了另一方。罪疚会使你看不见基督的灵在，因他否定了圣子无暇可指的本质。二，在你自己打造的荒诞世界里，上主之子却是罪不可赦。那么你还可能真正看到他吗？他的真相一旦从你眼前消失，因果报应的世界便会从这罪疚的浓雾中浮现，你不只接受他，还会百般珍惜。唯有基督无暇克制的本质，才能证明小我不曾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存在。没有罪疚的支撑，小我了无生机可言，而上主之子却是清白无罪的。三，只要你能诚实地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会忍不住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清白无罪。你不妨这样想，你是在永恒境界里清白无罪，而非时空世界。 你过去确实犯了罪，问题是过去根本不存在。永远如此之境，哪有方向或坐标？时间只是看起来朝着某一方向推进，但当你抵达尽头时，过去的时间会像你身后那条漫长的地毯，瞬间卷起而消失于无形。只要你相信上主之子是有罪的，表示你仍在这地毯上徘徊，并且相信他正一步一步地将你导向死亡。这旅程显得如此无情、漫长，有了无意义。它确实如此。四，上主之子为自己设定的旅程只是虚度一生而已，天父为圣子安排的才是解脱与喜乐之道。天父绝非不仁，圣子也伤害不了自己。他眼中所见的可怕报应其实不曾伤他分毫，不论他多么相信因果不爽，圣灵知道那不是真的。圣灵就立于时间的尽头，那也是你真正所在之地，因为圣灵必然与你同在。他会帮圣子解除所有与他不配之物，这是天父赋予圣灵的任务。只要是出自上主之愿，必然永远如此。五，只要你学会认出上主之子的清白无罪，你就会看到我。上主之子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清白，其实他已经找到了。每个人都千方百计想要逃离自己打造的监狱，他迟早会找到脱身的途径的，因为脱身之途就在他的心内，为此他其实已经找到了。至于何时找到，只是迟早的问题，幸好时间只是幻象而已。圣主之子在当下这一刻已经清白无罪了，他纯洁无染的光明在上主天心内光华四射。圣主之子永远不会失落他受造之初的本来面目。否认你的世界吧，不要评判你的弟兄，因他在天父心中永远清白无罪，这才是圣子永恒的护身符。六，你一旦亲自接受了救赎，自然便会了悟上主之子的清白无罪。唯有着眼于他无罪的一面，你才可能认出他内的一体生命。因为罪疚观念会让人生出此人能够定彼人之罪那种信念，且将分裂投射于本来的一体之境。你只能定自己的罪，一旦定罪，你再也不知道自己是上主之子了。因你已否定了他的生命真相，他无暇可指的完美本质。他是由爱中创生的，故只能活在爱中。善良与仁慈始终伴随他左右，因他的生命一直在延伸天父之爱。七，你若能认出自己的同行伙伴是何方神圣，便会瞬间了悟，根本没有所谓的旅程，只有觉醒才是真的。那从不入睡的上主之子一直在为你向天父表达忠贞，这根本就是一趟无程之旅，也没有所谓的时光隧道。圣主不会在时间里等待他的圣子的，因为他从来不愿离开圣子而活，故他不曾离开圣子一步。让圣主之子的神圣光辉驱散那笼罩你心头的罪疚之云吧，你只需把他的纯洁纳为己有，便能从他身上学到原来那一切本来就是你的。八，你是百害不侵的，因为你清白无罪。只有罪疚才会使你饱受过去的纠缠，因为罪疚相信你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受罚，将你打入从过去到未来的一次元时空世界。凡是相信时间的人，不可能了解永远的含义，罪疚便如此夺走了你对永恒的向往。你是不朽的，因为你有永恒生命，永远必然就在此刻。由此可知，罪疚不过想把过去与未来的观念打入你的心内，确保小我的生存。如果你会为过去一切受到惩罚，小我的续存便得到了保证。问题是，只有上主而非小我才能保证生命的永续性。不朽是时间观念的反面，时间转眼即逝，唯有不朽之境恒常不变。九，唯有接受救赎，才能教你认出什么是不朽的。唯有接受了自己的无罪，你才会明了过去确实不存在，未来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未来的时间观念常与补偿心态互通生息，唯有罪疚心念才会衍生出赎罪心态。 因此，接受上主之子的无罪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这是上主帮你忆起圣子真相的途径。既然上主从未定过圣子的罪，他的清白无罪必是永恒的。十，你一旦把罪就当真，而且还想为他赎罪的话，你就再也难以脱身了。这是小我高明之处，他不仅不会帮你除去罪疚，反而助长了自己的声势。小我相信唯有攻击才能赎回自己，只因他早起幸福攻击及救恩的疯狂信念。你若还恋恋不舍醉酒心态，必然对他言听计从。若非你已与小我认同，否则你怎么可能如此珍惜自己根本不想要之物？十一，小我教你攻击自己，因为你罪有应得，而攻击又会让你内疚，使你更感到罪孽深重。因此，在小我的教导下，你不可能摆脱罪疚的。因为攻击会把罪疚弄假成真，一旦弄假成真，你就难以制服它了。圣灵消除罪疚的方法，就是心平气和地看清罪就不存在的事实。他只需正视无罪的圣子一眼，就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你若也能看到这一真相，就不可能攻击自己了，因为了无罪救之人不可能发动攻击。你便如此得救了，只因上主之子天生清白无罪。心地彻底纯洁的人必然百害不侵。第二节，上主之子的清白无罪。一，投射的目的最终不外乎摆脱自己心里的罪疚。然而，按照小我的一贯作风，他最多只会把罪疚从自己的观念中剔除。不论小我多么想要保留罪疚，你迟早会忍无可忍的。因为罪疚阻碍了你忆起上主，而上主对你却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你的心灵在此便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你若听从小我而保留罪疚，你就无法活出自己。小我唯有让你相信他才是真正的你，方能唆使你把罪疚投射出去，使他得以更深地埋藏在你心里。二，想一想，小我的解决方案何其怪异。你原想摆脱罪疚才将它投射出去的，结果你只是把它藏起来而已。你仍然感到罪孽深重，却不明所以。你甚至会把罪疚与小我种种怪异的理想混为一谈，因小我常控诉你辜负了他对你的殷切期望。你毫不明白自己辜负的其实是上主之子，因你即把他视为有罪之人。你若相信你已不是本来的你，对不起你的其实是你自己。三，你对罪疚的信念一直隐藏在心灵最黑暗且隐秘的角落，不让自己意识到它的存在。那角落隐藏的秘密即是，你心知肚明自己背叛了上主之子，且定了他的死罪。他所隐藏的谋害之念疯狂至极，你却从不质疑，只因小我的毁灭倾向如此强烈，不定死圣子是事不甘休的。小我对上主之子的真相一无所知，只因他已彻底盲目。他一看到清白无罪，就会惊慌失措，不置之死地绝不罢休。四，小我大部分的荒诞行为都可直接追溯到他对罪疚所下的定义。对小我而言，清白无罪等于罪大恶极。凡是不发动攻击之人都成了小我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尊重他对救恩的诠释，这意味着他们随时都可能放弃罪疚扬长而去。如今他们逼近了小我巢穴最黑暗的角落。小我可以忍受你质询任何事情，拼死也要守住这一秘密，他必须守住这道防线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秘密，小我便阻止不了你接受真相。真相一现，小我便被驱逐出境了。五，让我们在真理的宁静光明下，看一看你相信自己定死了上主之子这一事实。你始终不敢招认这可怕的阴谋，因为一旦找到了上主之子，你仍旧会想定死他的。就是这一可怕阴谋使你认不出上主之子，只因连你自己都怕找到他。 而你对付这种自杀心态的办法，就是干脆忘掉自己究竟是谁，宁可活成另一种生命。你不敢掀他的底牌，只好盲目地将罪疚胡乱投射出去。小我却有置你于死地之意，你一旦与他认同，就不能不与他沆瀣一气了。六，我已说过，十字架乃是小我的象征，他只要一碰到上主之子真正清白的面容，就想置他于死地。他的理由是，清白无罪乃是对上主的亵渎。对小我而言，他即是上主，那么清白无罪在他的诠释下自然罪该万死。你至今还不明白，你就是因为小我的这类诠释才这么害怕这部课程。你只需回顾一下自己的种种反弹，就不能不承认自己真的如此。七，本课程再三明言，它的宗旨只是给你平安与幸福，你却对它避之有恐不及。他再三向你保证他会帮你恢复自由，你却认定他有意束缚你，因而不断反弹。你为了逃避这一课程所费的心思远超过你逃避小我的思想体系，这多少影射出你相信不学这一课程对你才算是一种保护。你丝毫不明白，只有你清白无罪的本质才是你唯一的护身符。八，人们常把救赎诠释为摆脱罪疚的束缚，这并没有错，但你必须真正了解其意。即使我苦口婆心的解释，你仍可能心生排斥而拒绝接受。即使你既看清小我及其幼儿一无所用，心里根本不想要他们，但这未必表示你已欣然准备接受另一种可能性了。说到究竟，你真正害怕的是救赎，你相信那才会害死你。千万不要低估这恐惧的严重后果。你确实相信自己一看见真相之后便会转头攻击自己，甚至不惜毁灭自己。就亲爱的孩子呀，这绝非事实。你那罪孽深重的秘密里其实什么都没有，你只需将它带到光明之中，它就会烟消云散了。那么再也没有乌云能妨碍你忆起自己的天赋，因你会忆起他清白无罪的圣子，他不曾死亡，因他是不朽的生命。如此你便会亲眼看到自己与他一起得救了，你根本不曾与他分开过。了解这一道理，你就会恢复自己的记忆，因那是对爱大无畏的肯定。天堂因着你的归来而欢乐无比，这份欢乐也终归于你。得救的人子即是清白无罪的圣子，认出他的真相，你便得救了。第三节，对救赎的恐惧。一，你也许会奇怪，正视自己的嗔心，且明白它的全面影响何以如此重要。你也可能会想，何不请圣灵直接指出你的嗔心，不待你本人觉察就自动为你驱除，不是更省事吗？问题是，你早已在救赎与自己之间另加了一道障碍。我们先前说过，没有人会在看清恐惧的面容之后还能忍受它的存在。已被扭曲的心灵真正怕的不是恐惧，尽管你不喜欢恐惧，但你更不想招惹那真正令你害怕的东西。你心里的恨还没有到让你坐立不安的程度，你宁愿继续让它隐藏下去，只因你更害怕它下面覆盖的东西。你绝不会一无所惧地正视小我最黑暗的角落，因为你仍相信，若非小我这块挡箭牌，你会在心底发掘出更可怕的东西。你害怕的其实不是十字架，你真正恐惧的是救赎。二，藏在小我黑暗基地下面的其实是你对上主的记忆，这才是你真正害怕面对之物。因着记忆当下即能帮你恢复原有的面目，那正是你千方百计想要逃避之故。你对攻击的恐惧远比不上你对爱的恐惧，你绝不愿面对自己存心杀害上主之子的野蛮企图，因为你相信那能帮你逃避爱的魔掌。这一句心即是天人分裂之因，而你千方百计掩饰这个企图，表示你还不想要疗愈这一分裂。你明白，一旦撤去了蔽日的乌云，你对天父之爱会使你不能不答复他的召唤而直升天堂。 因此你宁可把攻击当成救恩，以便防止此事发生。然而，你对天父炽烈的爱，以及他对你的爱，远比小我的基地更深，也远比小我的力量更大。这才是你真正想要隐藏的事实。三，说实话，要你说我爱是否比说我恨更难启齿。你已习惯把爱与脆弱、恨与力量联想在一起，你真正的力量反似成了你的弱点。因为只要你听到爱的召唤，必会情不自禁地欣然相应，而你自以为打造出来的那个世界就会全盘瓦解。为此，圣灵看起来反而像在攻击你的生存基地，因你存心把上主关在门外，幸好他不会被你推出去的。四，你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神志不清的信仰体系，因你担心自己在上主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你想要逃避他的爱，因为你认定爱会将你碾为虚无。你害怕那爱会使你失去自我，变得渺小卑微，因为你相信只有抗衡才能壮大你的声势，只有攻击才会显示你的伟大。你认定上主企图毁掉你所打造的世界，你若爱他，而你分明如此，无异于放弃自己的世界，你确实会如此。于是，你只好利用这世界来覆盖你的爱。其实你愈深入小我的黑暗巢穴，离他所隐藏的爱反倒更近了。这才是最让你害怕的事。五，你能接受自己的神志不清，只因那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却无法接受爱，只因那不是你造得出来的。你宁愿做十字架的奴隶，也不愿做得救的上主之子。你个人的生死好似远比你那地道的一体生命更为可贵，因为上天赐予你的远比不上你自己打造之物来的贴心。你上主的恐惧远甚于你对小我的恐惧，爱是不可能来到不受欢迎之处的，只有憎恨才会如入无人之地，因为它一向为所欲为，毫不顾及你的意愿。六，幻象无法靠自己存在，但你必须正视他们，而且不再企图掩饰才行。你若存心隐藏，反倒给了他们存在的基础，他会显得生龙活虎，自给自足。世上所有的幻象都是由这一基本幻象衍生出来的，因为你若隐藏这一幻象，等于把埋藏旗下的爱心一并封锁了。原本是爱的心灵不能不相信自己确实在愤怒下造出了那些幻想，心灵所受之苦可想而知，直到你解开痛苦的真相，他才可能承认自己有待疗愈。你那些伎俩和本事没有一个平复得了他的痛苦，这才是上主之子真正在背的十字架。七，其实他并没有被钉上十字架，这既是他的痛苦，也是他疗愈的基础。因圣灵的慧眼仁慈无比，他的药方效果神速。不要对他隐瞒你的痛苦，欣然交托到他手里，把你一切痛心之事都放到他永恒清明之境，接受他的疗愈，让他的光明照耀在你每一丝痛苦上，再仔细检查心中每个念头，看看还有什么是你害怕揭露的。他会疗愈你心中所隐藏的每一个有害念头，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会净化它，将它汇入上主的庄严伟大之中。八，在你真实的狂妄自大之下，隐藏着你求助的呼唤，那是你对天父发出的爱之呼求，也是天父对你的爱之呼唤，那而隐藏着你一心想要与天父结合的渴望，因你愿在爱中忆起他来。只要你能在弟兄身上认出求助之声，你便即找到了真理所在。纵然他们宁愿自欺下去，其实他们像你一样向往自己原有的庄严伟大。一旦看到这一伟大，只要你欣然接纳，它便非你莫属。因庄严伟大是上主之子的天赋权利，没有任何幻象满足得了他，或害他失落了真实的自己。只有他的爱真实不虚，也只有回到自己的真相，他才可能活得心满意足。就将上主之子由自己的幻象中解放出来吧，你才可能平安喜乐地领受天父的崇高伟大。 不要将任何人摒除于你的爱之外，否则你是在自己心里保留了一个黑暗角落，不准圣灵进来。如此，你等于把自己摒除在圣灵的疗愈大能之外了。因你若不献出完整的爱，便得不到全面的疗愈。疗愈与恐惧都是全面性的，只要有一丝恐惧在那儿搅局，爱就无法进来。十，你若宁愿分裂而不愿恢复清明的神智，你是不可能恢复正念的。在你向上主要求那一特殊恩惠之前，你原本活得平安无事。上主无法答应你的，因为那种请求对他完全是不可理喻之事，而你也不可能真的向深爱圣子的天父提出这种要求的。向天父要求唯有不仁之父才可能抚允之事，等于存心把他变成不仁之父。上主之子的平安便这样破灭了，因他再也无法了解自己的天父。他不只会开始害怕自己所造之物，他更怕真正的天父，因他自知冒犯了天父与他的伟大平等关系。十一，当他活在平安之中，一无所需，也一无所求。当他陷于苦战之际，就什么都想要，却什么都得不到。温柔的爱怎么可能答复他的祈求？他只好平静地离去，回到天父那里。圣主之子若不想活在平安中，根本没有其他的立身之处。日趋暗淡的心灵承受不了光明，只好另觅一个阴暗的去处，假装自己活在那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圣主并不曾让此事发生，但你硬说它发生了，因而相信确有其事。十二，特别拣选与陷入孤立是同一回事，孤独感就是这样形成的。圣主从未如此对待过你，他怎么可能将你孤立起来？他明知你的平安是建立在他的一体性上，圣主只会拒绝你自找苦吃的要求，因他的创造是无法受苦的。他既已将造化赐给了你，岂会收回成命？他只能以神智清明的答复来回应你神智不清的要求。你神智不清之际，那答，即使在你神智不清之际，那答复仍然在你心中回响，这是他所能做的事。凡是真正听到他答复的人，必会放弃自己神智不清的要求，因为他的答复等于给了你一个超越幻象的坐标。你若由此坐标回顾以往，便会看出他们的疯狂之处。全心寻找这一坐标吧，你会找着的，因为爱就在你内，他必会将你领到那里去。第四节，时间的功能。一，如今你害怕这个课程的原因非常清楚了，因为这是爱的课程，也因为这课程是针对你而发的。我曾告诉你，你在世间负有疗愈的任务，你在天上则负有创造的任务。小我却有另一套说辞，你在世间负有毁灭的任务，你在天上则根本没有任务。他就这样将你毁灭于此，葬身于此，除了那一抔黄土，你一无所有，因你认定生命源自尘土。根据小我的原则，只要他对你还算满意，他会让你回归虚无，他若翻脸无情，你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二，然而，不论是化为虚无或沦落地狱，对你都比天堂容易接受一些。天堂对你而言，无异于地狱与虚无，在你心目中没有比真实天堂更可怕的威胁了。地狱与虚无既是你自己造出的观念，你会不计代价地证实那是你真正的处境。倘若有人质疑他们的真实性，你会感到自己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你相信攻击是你的存在现实，你同时相信自己的灭亡成了证明上述看法无误的最终凭据。三，由此观之，上述看法若是错的，岂不对你更为有利？事实上，你的想法却是错得离谱。也许有人会这样反驳，死亡至少影射出生命一度存在过，但没有人会用死亡来证明生命真的存在的。 纵使死亡能够影射出一度存在的生命，但最后依旧不免一死，还要借死亡来证明生命曾经存在过。这种生命究竟有何意义？你只会质疑天堂的存在，却不敢如此质疑死亡。唯有等到你开始质疑死亡，才有疗愈别人而获得疗愈的希望。纵然你还不知道天堂的真相，它总比死亡更令人向往吧。你的质疑就跟你选择性的之见一样，常常避重就轻。开放的心灵必须更坦诚一些才行。四，小我的时间观念极其怪异，你不妨针对这一观念开始你的质疑。小我把心力大量投资于过去，最后竟然相信只有过去才有意义。你可记得我说的，小我不惜强调最旧的存在，设法把未来变得像过去一样来逃避现在，而维系小我的延续性。未来得为过去付代价，这一观念使过去的经验成了决定未来的因素，而且把过去与未来串联起来，致使现在毫无插手的余地。对小我而言，现在只是通往未来的短暂过渡，他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在，就这样把过去直接带入了未来。五，现在对小我毫无意义，最多只能提醒他过去的创伤，因此他会把现在当成过去那样来应付。小我绝不容忍你轻易摆脱过去的经验，即使过去已经过去了，他为了保存旧梦，不惜把过去的事当成发生在此时此刻一般的看待。他命令你以过去的心态回应此刻发生的事，使你再也看不清此事的当下真相。你若听从小我的指令，必会把弟兄当成另一种人来看待，使你再也无从认出他的真相。你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接收他的信息，过去一旦被你还魂于现在，你自然不会轻易放手。你就如此这般的回拒了每一位弟兄此刻所带给你的解脱信息。六，你真正该躲避的乃是过去的阴森魅影，他们都不是真的，你不让他们与你同行，他们对你就无计可施。他们怀着你心中之痛，命令你现在发动攻击，为已不存在的过去进行报复，这一决定又会带给你未来的痛。除非你已学会看穿过去的痛只是一种幻象，否则那些幻象必会在未来重演，使你错失当下解脱的大好机会。小我想尽办法保留你的噩梦，防止你悟出这一切原来早已过去的事实。如果任何会晤都成了你跟自己的过去重逢，你还可能认出神圣会晤吗？因为你既没有结交到任何人，也没有分享任何救恩，自然不可能看出这一会晤的神圣性。圣灵要你明白，你所会晤的始终是你自己，这会晤必是神圣的，因为你是神圣的。小我则会教你，你所会晤的始终是过去的你，往日的梦既无神圣可言，未来也不会神圣到哪里去，现在更是毫无意义。七，圣灵与小我的时间观显然南辕北辙，原因也十分明显，因时间在双方眼中具有截然相反的目的。在圣灵的诠释之下，时间是为了解除你对时间的需求，因此时间在他心目中只有暂时的功能，纯为他的教学任务而设，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方便法门而已。因此他只会重视能够延伸至永恒的时间，而现在可说是人间最贴近永恒的时间了。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现在这个真相，才能为你开启对永恒的向往。此刻只有现在，神圣会晤也只可能发生于现在，给你一个得救的机会。八，在小我眼中，时间的目的只是为了延伸自己来取代永恒。小我和圣灵一样，对时间的存在目的各有一套诠释。时间在小我世界里唯一目的就是把过去延续至未来，封杀现在，把时间延续得天衣无缝。他企图用这一延续性把你封锁在时间之内，圣灵之意则是帮你由时间脱身。 若想要接受圣灵托付给你的救恩目标，你得先学习接受他为你诠释的救恩方法才行。就你也一样，你如何诠释自己的任务，就会如何诠释时间的功能。你若认可自己在时空世界只有疗愈的任务，自然只会重视可能带来疗愈的那种时间。疗愈无法完成于过去，它只有完成于现在，才能释放未来。这种诠释也把未来与现在串联了起来，所不同的，它是把现在而非过去延伸到未来。但你若把自己的任务诠释为灭亡，你是不可能看见现在的，你必会紧抓着过去，确保一个毁灭性的未来。时间本来什么也不是，你如何诠释它，它就成了什么。第五节，两种情感。一，我曾说过，你只有两种情感，爱与恐惧。一种情感永远不变，它是永恒生命与永恒生命彼此不断的交流互换，它借此互换而向外推恩，透过给予而日益丰盈。另一种情感则千变万化，因为个体幻象的内涵差异颇大，它们只有一个共通性，全都疯狂失常。它们是由看不见的形色及听不见的音声拼凑成的，造出一个无法与人共享的私有世界。那些幻象只对打造它的主人才有意义，那根本称不上什么意义。他们的主人孤独地活在世上，因为只有他才感受得到那些情绪。二，每个人的世界都塞满了过去经验中的人物，正因如此，他的私有世界才显得如此不同。问题是，他所见的人物并非真的存在，纯粹是由他对弟兄的心态投射而成，其中并不包括弟兄对他的反应心态。因此他看不出那些人物都是自己的投射，并非他们的全部真相。那些人物也没有任何见证，因为只有那颗分裂的心才看得见他们。三，神智失常的人就是透过这些阴森诡异的形象而与这个疯狂世界互动的。他们所见到的只限于与这些形象有关之人，他们所有的关系也都建立在这些形象上。换句话说，他们结交了一群根本不存在的人，也只有那些不存在的人在回应他们。谁召唤他们前来，谁就会听见他们的答复，也只有他会相信那类答复。投射形成之见，你的所知所见超越不了自己的投射。你之所以会再三攻击自己的弟兄，因为你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私有世界里的魅影。你企图攻击的既然不是那个人，表示那攻击只会落在你身上。那些形象只存于你心念里，当你攻击他人时，你等于攻击根本不存在之物。四，妄想症患者有着极强的毁灭倾向，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是在诅咒自己。他们虽不想死，却又紧抓着这一诅咒不放。他们只好精神分裂，躲到自己的私有世界，活得错乱而颠倒，内心的念头摇身一变都成了外在的现实。他们完全不明白自己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只因他们认不出那些弟兄的真相。五，你只有两种情感，在你私有的世界里，你常指鹿为马，相互混淆。爱无法存在于对立的世界，一旦落入那个世界，便无人能认出他的真面目。如果你把自己的恨当成了弟兄的恨，你当然认不出他来了。每一个人都想亲近自己之所爱，回避自己之所惧。你却对爱心怀戒惧，避之有恐不及，又把恐惧误认为爱，经不住他的吸引而唤他前来。你那私有世界里因此塞满了应你之请而来的牛鬼蛇神，对于弟兄献给你的那一切爱反倒视若无睹。六，如果你真能张开眼睛正视这个世界，必会若有所悟，自己确实神智失常了，所看到的竟是不存在的幻影，听到的亦是无音之声。你的情绪反应常与你真正的情感恰恰相反，你只是跟一堆幻影交往而已，你好似被遗弃于真相之外，孤零零地活在大感世界里。 当你发狂时，完全看不见真相，所看到的一切不过反映出你的精神错乱。你听不见上主召唤的声音，因你脑中塞满了自己的声音。你眼中不可能有基督会见，因你所看到的只有自己一人。七，小小孩童，你岂会把这种东西献给天父？你若献给自己此物，表示你必已献给了天父，他不会退还你这项礼物的，因为那东西既配不上他，必也配不上你。反之，他会帮你摆脱他的束缚，还你自由。他会神志清明地答复你，你给自己之物并非真的，他赐你的礼物才永恒不渝。即使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你有能力学会认出他的疯狂之处而超越过去的。你现在就能学习否认自己的神志失常，平安地走出你那私有世界。你会再度看到你先前因否定了自己而否定弟兄身上的那一切，因为你确实爱他们，你愈亲近他们，他们便愈受你的吸引，你便能透过他们的见证而看到你与上主共享的一切。我与他们同在，就如我与你同在一样。我们会把他们由自己的私有世界里吸引过来，当我们结合时，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天父会满心欢喜地向我们所有的人大表欢迎，而这份欢喜心也是我们献给他的回礼。圣主既然连自己都赐给了你，当然也会把所有圣子一并赐给你，而你能献给圣子的礼物也唯有圣主而已。唯有如此，你方能认出他所赐你的礼物。八，会见需要光明，在黑暗中你不可能看见的。然而在黑暗中，也就是你的私人梦境里，即使合上了眼睛，你仍可能看见梦里的一切。也只有在梦中，你才会看到自己打造的世界。一旦舍弃黑暗，你打造的那一切便消失了踪影，因你必然已经否定了自己的慧见，才可能看到那一世界的。问题是，否定慧见之后，未必保证你看不见。它会让你神志失常，相信你能为自己打造一个私有世界，操控得了自己所见的人物影像，这是否认的真正企图。为打此企图，你必须先驱逐光明。然而光明一至，梦境必然消失，你才能看得一清二楚。九，不要企图透过肉眼去寻找慧见，纵然你自行发明了一种能在黑暗中看见的伎俩，把自己骗得团团转。所幸基督慧见仍在你内，它能超越黑暗而在光明中俯视万物。一个人的见地只可能出自恐惧，基督慧见才源自于爱。他会为你看，为你的真实世界作证。他是圣灵的化身，永远着眼于真实世界。他会把所有能为真实世界作证之人吸引到你身边。他深爱自己在你内所看到的一切，还要把他们推恩出去。在他将你的知见延伸到天父那之前，他是不回归天父。知见至此才会销声匿迹，因他已带你一起回归了天父。十，你只有两种情感，一种是你自己发明的，另一种则是上天所赐。每一种情感不过代表一种看的角度，不同的眼光也会架构出不同的世界。请用天父赐给你的慧眼去看吧，因基督在此慧见下只会看到自己。基督一旦看到了自己的真相，自然知道天父的真相。他终于越过了你最黑暗的梦境，在你的心内看到那清白无罪的圣子。圣子的圆满光辉不曾因你的梦境而暗淡，这就是你与基督一起去看时必会见到的影像。这一会见证是他在爱中所给你的礼物，天父是为了你才赐给他的。十一，圣灵就是基督所要启示于人的光明。凡是有心瞻仰基督的人，表示他们已经祈求了光明，因此他们必会看见基督。他们不会只看见基督，因基督和他们都不是独存的生命。只要认出圣子，表示他们已经在基督内觉醒于天父了。他们迟早会了解这一事实的， 因为他们已学会向内去看，越过了黑暗而看见心内的基督，认出他的本来面目。在基督的清明会见下，他们方能满怀爱心地看待自己，一如圣灵看待自己那般。一旦看清了自己生命的真相，整个世界的美善都会随着那一会见而反照于他们身上。第六节，寻找当下。一，所谓真正看到，是指你透过自己的觉性而全面觉于自己的真相，这表示你眼里不能存有任何幻象，因真相是不容任何谬误的。换句话说，当你着眼此弟兄时，只看当下此刻的他，这一刻他的过去几不存在，因此你不可能看见过去的他，你过去对他的感受也同样不存在了。如果你仍针对那些感受而反应，表示你所见到的并不是他，而是自己心目中的他，你重视那个形象甚于他本人。当你质疑幻象时，不妨如此自问，把过去的他当成现在的他，这种心态正常吗？你面对弟兄时，若只记得过去的他，怎么可能看到他当前的真相？二，借由过去的经验作为评判现况的坐标，你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其实它一点儿都不自然，那是精神错乱的征兆。你必须学会不再用过去的经验指标来评论任何人，不论在你心目中那是他的过去或是你的，你才可能从眼前的事件学到东西。过去的阴影遮蔽不了现在，除非你害怕光明，那就另当别论了。唯有害怕光明，你才会宁可与黑暗为伍，任它萦绕你心中，有如一团乌云笼罩在你弟兄身上，使你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真相。三，这黑暗其实是在你内，此刻视线于你眼前的基督是没有过去的，因他千古不易，他的不易性成了你解脱的希望。只要他仍是受造之初的他，罪疚便不可能存于他内，罪疚之云也遮蔽不了他的面容。只要你有透过基督去看基督的本事，他便会实现于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所谓重生，即是放下过去，不再以定罪的眼光去看当前的一切。遮蔽圣子的乌云早已过去了，如果你希望他一世不返，此刻绝不能再着眼于他了。你在这一刻若还看到幻象，表示你尚未摆脱他的束缚，虽然他早已不在此地了。四，时间能够释放人，也能禁锢人，端看你接纳哪一种诠释而定。过去、现在与未来本非延续的，是你硬把它们串联起来的。你把它们看成是延续的时间，它们对你自然变成了时间之流。切莫干涉蒙蔽而相信它们原本如此。你若按自己的需要，一厢情愿地把遗物当成自己想要看到的模样，这就是精神错乱的征兆。你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时间之流切为过去、现在及未来三段，你自然会根据过去的经验而预期未来或计划未来。如此，过去与未来就被你串联起来了，这使得奇迹毫无插手的余地，完全无法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五，奇迹一旦帮你放下弟兄的过去而看到现在的他，他便在你心目中重生了。他的过错早已过去，只要你不由那些错误去看他，你等于还他自由。既然他的过去也是你的过去，你必会与他一起重获自由的。不要让自己过去的乌云遮蔽了你对他的眼界，因真相只存于当下此刻，只要你愿往当下去寻，必会找到真相的。以前你习惯往真相不在之处去找，难怪便寻不得。为此，学习往真相所在之地下手吧，它就会出现于你眼前。你的过去是在愤怒的心态下编织出来的，你若用它来攻击现在，当然看不见现在所要给你的自由。六，放下评判与定罪的心态吧，只要你不再与他们为伍，必会看到他们对你也无计可施。用爱的眼神去看当下此刻吧，因为永恒真实之物只可能存于这一刻，一切疗愈能力都蕴含其中，因只有它才具有真实的延续性。它还 还会推恩于圣子奥体的每一部分，且使他们彼此相通。在时间存在之前，现在即已存在，当时间消失以后，它依旧存在。在它内，所有的生命不只是永恒的，还是一体的。它们的延续性超越了时间的范畴，它们的相通性也永不间断，过去无法分割它们。虽然只有过去才有分裂的能力，所幸过去早已无迹可寻了。七，当下此刻呈现给你的是你光明的弟兄，那光明不只帮你结合于他们内，还会帮你释放过去。那么你还要执着过去而跟他们过不去吗？你若如此，等于自愿滞留于其实并不存在的黑暗中，拒而不受上天赐你的光明。圆满会见的光明只能自由地给出，自由地接受，必须无条件才会领受得到。在这唯一寂静且永恒不变的时间里，你再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去，你只会凝视基督的面容，邀请他的见证前来光照你。那些见证全是应你之情而来的，他们绝不会否认你内在的真相，只因你曾经在他们身上找过，而且在他们内找到了那一真相。八，当下此刻乃是救恩的一刻，因为此刻已经从时间中解脱了。去找你所有的弟兄，以基督的手去接引他们吧。你与他们的结合超越时间之上，那才是你生命的延续性，而且永不间断，因为那是人人全面共享的本质。圣主清白无罪的圣子是纯粹的光明，他内没有一处黑暗，因他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我如何邀请你与我合一，你就同样的邀请所有的弟兄为圣子的圆满生命作证，让每个人的声音都成为救恩的一个音符，向光明之主献上欢乐与感恩之歌。圣主之子身上散发的神圣光辉，足以证明他的光明直接来自天父。九，以你的光明照耀弟兄吧，你才会忆起自己的造物主，因为你必须唤出造化的见证，才可能忆起造物主。你所疗愈的人自然会为你的疗愈作证，你也只能在他们的圆满中看到自己的圆满。当你向造物主赞美歌颂之际，他才能清晰而满怀感激地答复你的邀请。他绝不可能对圣子的呼求充耳不闻，他对你的呼唤就是你对他的呼唤，你的请求必会在他的平安中获得答复的。十，光明之子，你还不知道光明就在你内，你必须透过光明的见证才会目睹光明的临在。只要你先给他们光明，他们必会以光明回报。你每在某人身上看到一点光明，光明就离你的觉性更进一步。爱永远导向爱，病患渴求的是爱，必会感激爱的到来，他们的喜悦也会洋溢着神圣的感恩之情。这一喜悦乃是你带给他们，也是他们回报你的礼物。他们成了你喜悦旅程的向导，因为他们不止由你那儿收到喜悦，还会为你守住这份礼物。你也会将他们奉为平安的向导，只因你已在他们身上显示了平安。你一看到平安，它便会化为家乡的美妙呼唤。十一，有一种光明是世界无法给你的，只有你能给出，因为那是上天赐你的礼物。只有在你给出光明时，它才会光华四射，且殷殷呼唤你舍弃世界来追随它。这光明对你的吸引，世界望尘莫及。你迟早会舍弃这个世界而追寻另一个世界的，那个世界因着你赋予他的爱而闪闪发光，那儿所有的一切都会唤醒你对天父与圣子的记忆。光明无所不在，宁静而喜乐地笼罩着整个世界，与你同行的人一路照耀着你。你也满怀感恩地反照他们，因为是他们把你带到这一境地的。你们所汇集的光明能量万夫难当，你们的眼光不论落在何人身上，都能将它引出黑暗。十二，所谓绝于基督，不过是听从你自由意志中的爱之法则，且默默认可那些法则的真实内涵罢了。 光明只会吸引心怀此愿之人，也只有给予才能彰显出这一愿心。凡是由你那儿领受到爱的人，自然愿为你所给的爱作证，其实是他们先把爱传给你的。你在梦境里极其孤独，因你的觉知对象始终陷于一己身上，为此之故噩梦才会伺机而入。你梦到自己孤立无援，只因你合上了双眼，为此你才看不到自己的弟兄。一旦陷入黑暗，你怎么可能看到自己带给他们的光明？十三，然而爱的法则并不因为你睡着而停止运作，即使在你所有的噩梦中依旧脱离不了爱的法则，你一直忠实地给出爱，因你从未落单过。基督始终护守着睡梦中的你，保证你醒来时真实世界安然依旧。他会因你之名不断给人这一世界，那正是他要给你的礼物。上主之子始终与天父一样充满了爱，他延续着天父的生命，他那段过去并不曾将他与上主分开，因此他始终都在为天父及自己作证。纵使在他入睡之际，基督会见也不曾离开他一步，为此他才能够吸引这许多见证，叫他看出自己并非真的睡着了。第七节，真实世界的境界。一，静静地坐下来，端详一下眼前的世界，告诉自己，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它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没有供人独行或独居的街道，亦无供人终日采购并非所需的商店。真实世界不需要人工照明，黑夜也从不降临，没有日夜轮转，阴晴交替，那儿没有死亡，只有永恒照耀的光明。二，你必须否认眼前的世界，因为那景象会使你失落另一种眼界。你不可能同时看到两个世界，因他们要求不同的看的方式，端看你珍惜哪一种眼光而定。你必须否认其中之一，才可能看到另一个世界。两者不可能同时真实，只有一个会因着你的爱惜而显得更加真实。然而两者的力量有天壤之别，他们对你真正的吸引力也不可相提并论。三，你并非真正想要眼前的世界，因为无始以来这个世界始终辜负了你的期待，你打造的家园也不足以庇应你，你自己铺设的道路常让你不知何往又不知所终，你营造的城市也没有一座经得起时间的摧残。凡是出自你手的全都刻着死亡的印记。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了，在你造出它的那一刻，它已陈旧不堪，气数将尽，转眼之间便会烟消云散。这令人痛心的世界根本影响不了那充满生命的世界，你无法赋予这个世界真实的生命，因此即使你悲伤地合眼而去，也无法在世上找到通往另一世界的道路。四，在世间唯有你深爱的真实世界才有影响你的能力，只要你的邀请发自爱心，它必会来临。爱随时都在答复，因它不可能回拒任何求助，也不会听不见那由你所造却又非你所要的世界所发出的痛苦呼号。只要学会看出自己打造的世界是如此虚妄不实，你便能设下这个世界，欣然接受另一个非你能造的世界。五，对这个世界你始终看走眼，只因你一直误判了自己。你若根据一个扭曲的坐标去看，还能够看到什么？一切观点都是出自认知的那个主体，是他在评判何者为真何者为妄的。凡是被他判为虚妄之物，他就看不到了。你若凭自己来论断真相，是不可能看见它的，只因你一评判，真相便悄然溜走了。你想都想不到的事，自然看也看不到，遭你否定之物，即使相逢也不会相识的。基督始终活在那儿，你只是一无所知而已。他的实存生命无需你的认可，在这寂静的当下此刻，他就活在你内，等着你放下过去的一切，进入他在爱中为你准备的世界。六，即使在这令人目眩神迷的世界里，没有人不曾惊鸿一瞥自己的另一世界的。 然而，只要他还珍惜自己的世界一天，就会拒绝去看另一世界。他宁可继续去爱自己根本不爱之物，也不会追随爱的指引。然而，爱始终欣然在前领路。你若追随基督，就会欣然认出这位良伴，向他学习那条快乐的返乡之路。你等待的其实是你自己。交出这悲伤的世界，用你的错误来换取上主的平安，这才是你真正的心愿。基督始终都在向你传递上主的旨意，因他明白那才是你与他的共同旨意。七，除了上主以外，没有一物掌控得了上主之子的命运，也没有一物能动他分毫，这是上主的旨意。上主之子像上主一样不可能受苦，因他无时无处不受到上主的眷顾。他周遭的世界始终散发着爱的光辉，因为上主已将他安置于自己的生命内，那儿没有痛苦，只有永无止境且完美无瑕的爱环绕着他。他的平安永不受侵扰，他神志清明地注视着爱，因那是他的真相，也是他的一切。只要他感受到环绕着他的爱，必会当下否认这个痛苦的世界。他由这一安全港静静地环顾四周，便不难认出世界与他是一体不分的。八，上主的平安超乎你的了解，那是过去的事了。如今，平安就在此地，此刻，你已经能够了解他了。上主永远爱着自己的圣子，圣子也永远以爱回报。真实世界即是教你一起那唯一彻底真实又非你莫属之物的途径，至于其他东西，不过是你由时间里暂时借用之物，转眼都会消失。只有这个世界才是上主赐给圣子的礼物，而且始终非你莫属。你的唯一真相乃是出自天赐，上主已将你创造为与他同一个生命了。九，你必须先梦到平安，才有机会觉醒于平安。你必须把自己妄造之物转换为真心想要之物，也就是把噩梦转换成爱的美梦。真实之见方能由此生出，因为圣灵为你修正梦中世界时，也一并修正了所有的之见。真知不待修正，但充满了爱的梦境会将你领向真知境界。你再也不会在梦中看到恐怖景象，这成了你欢迎真知的一个标志。爱等待的不是时间，它在等着你的欢迎信号，而真实世界不过反映出你终于欢迎那个始终如是的境界。那是喜悦的召唤，而你的欣然答复也显示出你开始觉醒于自己从未失落的生命真相了。十，因此位至圣圣子终于恢复了清明神智而赞美天父吧。你的天父深知你圆满无缺，这就是天堂境界。你在永恒中可能欠缺什么？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才会有一堆渴望与需求，正是那种欠缺敢使你沦落于一个匮乏的世界。你岂能在这种世界找到真正的自己？若非圣灵之助，答案必然是否。有了圣灵，答案遂成了令人欢心的事。身为两个世界的中介，圣灵很清楚你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才不会带给你任何后遗症。拥有的观念一落入你手里，就变得十分危险。小我总想在救恩中得到什么，因占有是他的游戏规则。因为他要故占有，这是小我的基本信条，他的神庙就建在这一基石上。小我在自己的祭坛命令你去争取，去占有，然后献出一切所获，令你无福消受。十一，不论小我告诉你你需要什么，对你一定百害无益。纵使小我百般怂恿你尽力争取，你终归一无所有，因他会命你献出一切所得。不论你如何紧抓着不放，迟早会被剥夺殆尽而化为乌有。小我只能在分裂中看到自己的救恩，为此不论你因他之名获得何物，也都终将失落。因此不要问你自己你究竟需要什么，因为你不会知道的。你给自己的总是有害的建议，你心目中认定的需求只会巩固你旧有的世界， 抵制光明的到来，使你更不愿去质问这世界对你的真正价值。十二，只有圣灵才可能知道你需要什么，不论他赐你什么，都不致妨碍光明的来临。此外，你还需要什么？他会赐你在时空世界所需的一切，还会配合你的需要自动更新。只要他们对你还有用处，圣灵绝不会由你那儿夺走。然而，他知道那些需求只是暂时性的，不可能持久。终有一天，他会让你明白，一切的需求原来早已满全，你就由那些需求中解脱了。因此，连圣灵自己都不重视他所给你的礼物，他只需确定这些东西不会害你在娑婆世界流连忘返。因圣灵知道这儿不是你的家乡，他绝不乐见你延误自己的返乡之日。十三，因此，把你的需要交托给他吧，他会供应你所需的一切，虽然这不是他真正关切的重点。不论你从他那儿得到什么，都安全无比。他确保此物不会在你心中留下任何阴影而伤害到你。在他的指引下，你可以卸下心头重担，轻装上路，因他的眼光须臾不离旅途的尽头，也就是他的目的地。圣主之子无需踏破铁鞋的浪迹天涯，不论他的所知所见显得多么神圣，他都不会从外在世界找到自己的天赋产业。他在自己内圆满自足，因为光明宝相一无所需，只是静静地散发光辉，无声无息地伸向永恒之地。十四，每当你忍不住想浪迹天涯，远离自己内在光明时，不妨提醒一下自己，你究竟想要什么，并对自己说，圣灵会将我领到基督内，除此之外，我还想去哪里？除了觉醒于他，我还需要什么？十五，满心喜悦地追随他吧，相信他会引导你安然通过世界为你设下的重重关卡，迈向你平安的心灵。不要在牺牲的祭台前屈膝，别再追求你注定失去之物了，安心享受那注定属你之物，切勿心浮气躁，因你已经踏上了上主的平安之旅，他愿你享有那一安宁。十六，你已经在我内克服了每一个阻碍你前行的诱惑。让我们携手迈上这条通往寂静的道路，那是上主给我们的礼物。亲近我吧，除了弟兄，你还需要什么？我们必须同行，你才可能恢复心灵的平安。圣灵会教你如何觉醒于我们的真相以及你的真相。这是你在时空世界唯一有待完成的任务，世界的得救全看你了。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了你，欢欣地领受我的平安吧，用它来取代世界所给你而终将所回的一切吧。让我们把平安遍洒出去，好似一层光明面纱附在世界哀伤的脸上，如此我们便能帮弟兄避开这世界，也让世界避开我们的弟兄。十七，我们无法独自咏唱救恩之歌，我必须激发每个人的声音加入我的歌声才算完成任务。其实那并不是我的任务，而是我给你的礼物，也是天父透过圣灵给我的礼物。那歌声会把哀伤从神圣之子心中一扫而空，使他再也无的自容。时空世界需要疗愈，因哀伤所致之处，喜乐无法建立它的永恒居所。你并不住在这哀伤的世界，你活在永恒里，你只是在梦中流浪，其实你安居家中。你应感谢自己生命里的每一份子，是你教他们如何忆起你的真相的。这才是上主之子为自己的纯洁本性而感谢天父的一条路途。第八节，由之见到真知。一，所有的疗愈不外乎由过去中解脱，为此之故，只有圣灵堪称为治疗师，他叫人看出过去并不存在，这一事实属于真知境界，超乎世人所能了解。活在世上的人不可能拥有真知，彻底了悟真相的心灵必定知道自己身在永恒，知见对他便一无所用。 从此他不在乎自己身在何处，因为何处的概念对他来讲已无意义。他知道自己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并且永恒如是。二，你一旦明白没有片面的真知这一回事，就不难看出知见与真知的根本差异。真知的每个层面都代表它的全部，里面没有独立或分裂的层面。你是真知的一面，存于上主天心内，故唯有他知道你的真相。整个真知也都属你所有，因整个真知均存于你内。知见不论多么高明，都不可能包含一切。即使是圣灵的知见，可说是最完美的知见了，一到天堂便失去意义。知见在圣灵的指点下无远弗届，万物在基督慧眼下晶莹剔透。然而知见不论多么神圣，终究无法永存。三，完美的知见与真知有不少共通处，因此才有转为真知的可能。然而最后一步必然出自上主，因为救赎的最后一步看似发生于未来，其实它在你受造之初便已完成。即使分裂也无法打断它的存在，因为没有一物阻挠得了创造之功。分裂不过代表真相受到了扭曲而已，产生不了任何实质影响。奇迹在天堂一无所用，在世上却妙用无穷。它能彰显真相的某些层面，取代毫不真实的层面。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事上，你都可能看到某些层面的真相。唯有上主能汇集真相的所有层面，最后并以永恒之力把它们加冕为一个生命。四，圣灵一旦与天父及圣子分开，便失落了自己的任务。圣灵与圣父圣子一体不分，且活在他们的天心内，故他知道天心只有一个。圣灵是上主的圣念，上主将他赐给了你，因为没有一个圣念上主不会与你分享的。他向时空世界传递超乎时空的信息，基督因此才能以爱的慧眼俯视万物。但是基督会见仍不算是他的终极实相，实相中种种尊贵的层面，即使在上主之爱的凝视下灿然发光，他们充其量也只是那超越一切的天堂之灵光一现罢了。五，造化的奇迹即在于此，它永远都是一。你带给上主之子的每个奇迹，不过传达出那整体生命某一层面的正知正见罢了。每一层面都足以代表那一整体，除非你能看出各个层面的同一性，否则你无法得知这一真相。你只能在同一光明下才可能看出它们的一体性。只要眼光不受过去蒙蔽，你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会将你向时间的尽头拉近一步，因你已把受疗愈者带进了黑暗的世界，让整个世界亲眼目睹疗愈之景象。光明若不进来，基督便难以在黑暗中发挥慧见。请帮基督把光明带给所有自认为活在黑暗中的人，让他们相聚于基督宁静的眼神下，且因之重归一体。六，他们完全相同，全然的美善，同等的神圣。当初天父是如何将他们交托给基督，基督也会同样的将他们交还天父。只有一个奇迹，因为只有一个真相。你所行的每个奇迹都包含了全部的奇迹，你所见到的每一层面的真相都紧紧汇入上主的终极实相。无始以来只有一个奇迹，就是天父由他的实相生命创造出来的神圣之子。基督会见乃是天父赐你的礼物，实存生命则是天父赐给基督的礼物。七，安心的接受疗愈吧。你能给出基督的礼物，你也不会失落天父给你的礼物的。随时随地把基督的礼物送给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吧。这就是天父经由圣灵而赐给圣子的奇迹，他会帮你调整频率，与真相共鸣。圣灵深知你在救赎大业中的任务，他知道谁正在找你，你又该如何找到他们这类事情。真知领域知识无需你操心，身为真知一部分而又是全部的你，只需明白这事，真知是天父的事，不是你的事。 你只要在自己心中重新肯定真知的一体性，你在救赎大业所负的任务便足以领你进入真知之境。八，当你能够视弟兄如己时，真知之门便会为你开启，因你已有了知自由真谛的那一位学到了自我解脱的途径。让我们结合于他神圣教会的旗帜下，只要我们日益坚定，圣主之子的大能便开始在我们内运作起来。这一能力不仅无远弗届，而且不会遗漏任何一人。时间便在那一刹那告终了，我们全都结合于天父的永恒之境。你在身外所见到的神圣光明，不过是你为弟兄所行的每一个奇迹的回光返照而已。那时你便会知道，光明一直在你自己内，你所创造的一切也始终与你同在，正如你与天父同在那般。九，当人间的奇迹将你与弟兄结合在一起，你的一切创造也会在天上认你为父的。你等于是在为上主的天父身份作证，是他赐你为自己创造见证的能力。你的为父身份与上主的天父身份其实足同一回事。你在此地否认任何一人，等于否认了一个在天上认你为父的见证。圣主所创造的奇迹完美无比，你因他的圣名所行的奇迹也是如此。这些奇迹不带疗愈，你若接受了这些奇迹，自己从此也无需疗愈了。十，这个世界无法为你的完美作证，唯圣主知道你的完美，你自己毫不知情，因此你无法同他一起为自己的完美作证。那表示你也无法为他作证，因有待你作证的真相其实只有一个，圣主等着你为他的圣子及自己作证。你在世上所行的奇迹都会升到天堂与他那里，你的奇迹会为你仍不知的真相作证。当这些奇迹抵达天堂之门时，圣主必会大开天门，因他绝不会弃自己的爱子于天门之外，而让自己鞭长莫及的。第九节罪疚之云：一，罪疚成了你遮掩天父面容的唯一屏障，因罪疚与攻击圣子是同一回事。心怀罪疚的人常会定人之罪，还会把未来与过去串联起来，继续定罪下去，这就是小我的运作法则。你若服从小我之律，光明便无法进入，因它会命你效忠黑暗，不准你苏醒过来。小我之律非常严厉，稍有违犯便会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切莫听信他的法律，因那不过是惩罚人的规矩。凡是奉行此律之人，必然相信自己罪有应得，理当受罚。如果你真想释放自己，必须让上主的天律介入未来与过去之间，救赎才能有如灿烂的明灯矗立于两者之间，为你解除自我束缚的黑暗锁链。二，由罪疚中脱身，你等于全面化解了小我。不要让任何人担心害怕，否则他的罪疚就会转到你身上。你若服从小我无情的诫命，等于定了自己的罪，小我的信徒再也难逃受罚的命运。小我惯用痛苦来赏报自己的忠仆，因为你对他的信仰本身即是一种痛苦。你信的是什么，你就会从他那儿得到相对的回报，是你对他的信心赋予那个信念力量。他为何方效力，决定了他当受何种回报。因为你必会相信自己所爱之物，而你之所爱也必会转回你这儿来。三，你给世界多少，世界才能给你多少，因为世界纯粹是你的投射，除了你在世上所看到和所相信的一切以外，世界没有其他的意义。你若投向黑暗，自然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不论你信什么，都会按你对他的信心而收到相称的回报。你珍惜什么，就会接受什么。你若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过去，未来便如过去一般延续下去。凡是你心爱的，你必会视为己有，这一切都是拜你的重视所赐。四， 救赎不过是给你一个机会重新评估自己所爱之物，如此圣灵才能帮你分辨万物的真假虚实，因你早几不分青红皂白全都纳入自己心中了。你需要此物的对比才能评估彼物之价值，于是罪孽深重与纯洁无罪对你变得同等真实。你不相信上主之子的清白无罪，因你一着眼于过去便再也看不见真正的他。当你定弟兄之罪时，等于声明我是有罪之人，决心留在罪中。你拒绝放他自由，等于拒绝了一位为你的自由作证之人。其实你原本可以轻易将他由过去中释放，掀开笼罩在他心头的罪疚之云的。他一旦自由了，你也会一并解脱。五，即使他自认为伤害了你而感到内疚不已，也不要把罪就套在他身上，否则你等于告诉他那些错觉妄想都是正确的。你若认为清白无罪的上主之子可能把自己打成有罪之人，这种观念才是彻底疯狂的，千万不要相信这种事情。不论你面对什么人或什么事情，因犯罪与定罪是同一回事。你若相信其一，就会相信其二，这表示你在招惹惩罚而非祈求爱。神智失常之人自然不可理喻，自讨惩罚的人必然已经神智失常了。六，为此之故，不把任何弟兄视为有罪之身，等于重申自己清白无罪的真相。你若定了任何一位上主之子的罪，等于相信自己有罪。你若想要圣灵帮你释放罪疚，你得先为所有弟兄领受他的救赎才行，如此你才会逐渐看出那也是你的真相。你应谨记于心，你不可能指定某些上主之子的罪，你看谁有罪，他变成了你也有罪的明证，那些罪证会历历在目地呈现于你眼前，直到你将它彻底化解为止。只要你还继续定罪，罪疚便会在你心中阴魂不散，别再投射了，否则你更没有化解它的机会。你每帮一人摆脱罪疚的束缚，天堂的喜乐就增加一分，在天上等着认你为父的那一群见证必会为此欢欣不已。七，罪疚使你盲目，你只要在自身内看到一点罪污，就看不见光明了。你若把它投射于外，世界便笼罩在你的罪疚下，显得更加阴森可怕。你等于在罪疚上投罩了一层黑纱，自然看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因为你还不肯向自己心内看进去。你害怕自己可能在心内看到某物，其实那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你怕的那个东西早已不在了。你若往内看去，你只会看到救赎之光宁静而安详地照耀在天父的祭坛上。八，不要害怕往内去看，小我告诉你，你心内只有一片漆黑的罪疚，不要去看。反之，他要你把眼光转向弟兄，去看他们的罪过。只有甘于盲目之人才会这样去看的，因为只有怯懦的不敢着眼于自心光明的人，才会往暗处去看那群有罪的弟兄。你心里其实并非你想象的模样，更不是你心目中那副德性。你内在的神圣印记值得天父对你全然信任，天父不会按照你的眼光来评价你，他深知自己的真相，故也知道你的真相，他知道两者无二无别，因他毫无分别心。你岂能在上主明知纯洁无罪之处看到罪疚之云？你只可能否定他的真知，但你无法改变真相。现在就去瞻仰他置于你内的光明吧，学习看出你所害怕的那个东西其实早已被爱取代了。第十节，由罪疚中解脱。一，人心可能在并非痛苦之源看到痛苦之因，这是众所周知的观念。人心为了掩饰罪疚的真正照因，不惜颠倒真相，让你无法觉察这一思想体系本身彻底疯狂的一面。这种伎俩对你究竟有何益处？你之所以想颠倒真相， 只因你误以为自己存心回避的那个醉酒之音一定是真的，而且可怕无比，否则你就不会把醉酒推诿到你认为比较不可怕的事物去了。为此，你只愿面对与问题毫不相干的种种原因，只要他们不触及那更深的源头就行了。二，神智失常的诸多观念之间也不会有真实的关联，为此我们才会说他们神智失常。真正的关系无法建立于醉酒上，只要心存一丝醉酒，都会污染这关系的纯净。而所有受醉就污染的关系，都暗藏了你有意逃避面对对方与醉酒感的居心。想一想，为了这个荒谬的目的，你打造了多少诡谲的人际关系？你忘了真正的关系必然神圣，根本不是你能妄加利用的。只有圣灵能发挥其用，也唯有为他所用的关系才称得上纯洁。如果你把自己的罪就无加其上，圣灵就无法发挥其用了。你本应交托给圣灵的关系，一被你的私心所用，他便无法借此关系来释放你了。凡是为了个人的救恩而与人建立关系的人，不可能从这种诡谲关系找到救恩的，因为这种关系无法与人分享，故不可能是真实的。三，你若还想把自己的罪疚加在弟兄身上，或要他一起承担，甚至认为那根本是他的罪过，你们所结合的关系只会加深你的罪疚感。你无法在彼此身上找到满足与平安，因为你们并非真正的合一。你在那关系中只会看到罪疚，因为是你把它放在那儿的。凡是身为罪疚所苦的人，必会设法把它东塞西藏，因为他们相信罪疚确有其事。他们即使深受其苦，也不肯往心内去看，给自己一个脱身的机会。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爱，也毫不了解爱的真谛。他们一心只想在自己掌控不了的外界揪出罪疚的祸首。四，你若感到自己有罪，又认为罪疚源于过去，表示你还没有准备好往自心去看。过去已不存于你内，你与过去的诡谲关系此刻已无任何意义，你却任由这些关系横亘在你和弟兄之间，使你无法与他建立真正的关系。你若利用弟兄作为解决过去问题的手段，还会看见真正的他吗？凡是利用弟兄来解决那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之人，是不可能找到救恩的。你过去根本不想得救，你若让上述无谓的妄想侵入当下此刻，你还可能再次找到救恩吗？五，下定决心从此不再重蹈覆辙吧，别再利用任何关系把自己困在过去，而且决心让它在每一天每一个人身上重生。只需一个刹那，你便能释放自己的过去，安心地将你的心交托给救赎。你愿天父如何欢迎你，你就如何欢迎每一个人，如此你绝不会在心内看到醉酒的踪影。因你已愿接受救赎，其实在你单溺于醉酒之梦而不愿往内去看之际，救赎之光始终在你心中照耀不停。六，只要你认定对方才是罪魁祸首，不论他做了什么，你自然不会往自己心内去看问题，因而错失了获得救赎的机会。只要你相信罪疚有它存在的理由，它就永远不会消失。你必须学会看清罪疚只可能出白疯狂的神智，彻底的不可理喻才行。圣灵绝不会驱逐任何真实之物。如果罪疚真的存在，救赎便无法立足。救赎的目的是驱逐幻象，而不会先把幻象当真然后再宽恕他的。七，圣灵也不会把幻象留在你心中来吓唬你，他无意向你炫耀他是从哪些狰狞可怕的幻象中将你救出的。他一将你救出，那些幻象便消失了。不要把罪疚当真，也不要为他找理由。圣灵只是履行天父托付的使命，他必然不负众望。他看得见分裂，但他更知道一体境界。他叫人疗愈之道，但他更知道创造之功。他愿你借他之力，看他所见之物，做他所行之事。即使你还不知道他所知道的真相， 而那其实也是你自己的真相。八，在当下这一刻，他赐给你一个疗愈与示范的机会，让你得以把那注定的结局化为当下的现实。然而，这一刻仍未来到。圣主之子仍相信自己失落于醉酒的迷宫，孤独地活在黑暗的世界中，认为外界无时无刻不以痛苦施压。他若肯往自己心内看去，必会看到生命的光辉，也会忆起天父对他无比的爱。那时他会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自己过去一直认为天父不爱他，而且认为自己无药可救。你一旦意识到醉酒的疯狂且彻底的不可理喻，你就不会害怕面对救赎，而愿全面接受这一礼物了。九，凡是对自己不够仁慈的人，是无法忆起天父之爱的。凡是不能仁慈对待弟兄的人，也不可能记得自己原是多么爱上主的。然而，那是千古不易的事实。你心里透亮的平安始终反映出你受造之初的完美与纯洁。别再害怕面对自己内在的美妙真相了。看穿那遮蔽你视野的醉酒之云，你的眼光便能超越黑暗而目睹那神圣的光明。你天父的祭坛与造此祭坛的天父一般神圣。凡是基督要你看的，没有一物挡得住他。基督的旨意与天父如出一辙，他会对每个上主儿女都网开一面，而且要你效法他的仁慈。十，你若想由醉酒脱身，须先帮人释放醉酒才行。这是往内看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你才可能在那儿看到爱的光辉屹立不摇，一如上主对圣子千古不易的爱，又如圣子对天父的爱。爱中没有恐惧，因爱内没有醉酒。永远爱着天父的你，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往内去看自己的神圣性。你绝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模样，你没有理由感到醉酒，因为醉酒无法立足于你所在的天心内。这就是圣灵愿为你恢复的理性，他一心只想为你解除幻想，他只愿你看到幻想之外的一切。他要透过基督的慧眼显示给你圣子与生俱来的完美与圣洁。十一，除非你能以一视同仁的爱对待所有的圣子，否则你无法与任何一人建立真正的关系。爱内不含特殊性，你若只爱圣子奥体的某一部分，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蒙上醉酒的阴影，变得虚假不实。你只能以上主的心态去爱，不要刻意找出与他不同的方式，因为除了他的爱，没有真爱可言。除非你体会得出各种深意，你是不会了解爱的真谛的。凡是定了弟兄之罪的人，不可能看见自己的清白无罪，也无法在上主前活得心安理得。如果他明明清白无罪，而且应该活得心安理得，自己却毫不知情，那不是精神错乱还会是什么？这也表示他根本不敢去看自己的真相。我只会对这种人说，请瞻仰这个上主之子，在他纯洁本性下寂然不动，静静瞻仰他神圣的生命，没有任何罪疚污染得了他，并请为此感谢他的天父。十二，从前你拿来跟他作对的那些幻象，不曾伤及他的纯洁本性分毫。他圣洁而光辉的生命也不受罪疚所染，依旧满怀爱心的在你心内照耀。让我们一起瞻仰他，爱慕他。你对他流露的爱显示出你的清白无罪。只要正视一下自己，并为你所见到的景象欢欣感谢，你的罪就便会一扫而空。天父，我要为神圣而纯洁的圣子感谢你，因你将他创造成为永远清白无罪。十三，我和你一样，珍惜什么就会相信什么，且对他百般信任。我们不同之处在于我只爱上主与我共同珍惜之物。为此之故，我对你的珍惜远超过你重视自己的程度，合乎上主赋予你的身价。我爱他所创造的一切，对他们具有无比的信心。我对你的信心与我对天父的爱一样坚定，我对你的信心无限，不担心你不听我的话， 我会为你的美善而感谢天父，因为你给了我如许机会献给天国种种礼物，向天父赏赐的圆满境界致敬。十四，天父与圣子因你之故而重归一体，你也当受赞美。当我们落单时显得何其卑微，当我们联手之际，所放射的光明灿烂无比，超乎任何一个单独生命之想象，罪疚便会在天国的神圣光辉中消融，脱胎换骨为仁慈，往昔的狰狞不复存在。他会将你的每一个交往经验进化为堪当献给天父的赞美。把一切造化视为对上主的赞颂吧，因他一刻不停地赞美着你。让我们在天堂门前同声齐唱这一赞颂，仍无罪疚地跨进天堂之门。上主深爱着你，我若对你失去信心，还能毫无保留地爱他吗？第十一节，天堂的平安。一，当醉酒悍然席卷你的平安，小我的对策就是遗忘、沉睡，甚至死亡。凡是自认为卷入了冲突而陷于苦战的人，必然相信交战的双方确有其人或确有其事。如此相信之后，他不能不设法为自己脱身，因这场战争势必夺走他心灵的平安，甚至毁了他的生命。其实只要他能看穿这不过是真实与虚无之战，便能把眼光转回自己身上，看到自由之所在。他一旦认出那些无休止的战争如此荒诞不经，自然不受战火波及了。二，圣主绝不愿圣子活在交战状态，为此圣子的假想敌不可能存在。你早已摆脱了自己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战火，战争已经过去了，你也听到了响彻云霄的自由凯歌。圣主必会因你重获自由而欢欣不已，那不是你自己所能成就之事。你既造不出自由，故也造不出可能威胁自由的战争。凡是具有毁灭性物，既不曾存在，也永不存在。战争、醉酒、过去，他们一并来自虚无，也会一并回归虚无。三，当我们全在天堂团聚之刻，你再也不会重视自己此刻所珍惜之物了。其实你对世间事物的重视也常三心二意，那根本说不上是重视。只有上主能够赋予一物价值，上主所重视之物无人可以智慧，因天命在此，那才算是真正的重视。你能赏识他，也能不赏识他。你若只看重一点点，表示你根本没认出他的价值。上主只重视天堂的一切，此外都不在他眼里。天堂之事从不模棱两可，一切事如此清晰透明，故你也只有一种回应方式。天堂里没有黑暗，也无对立，它不会变幻莫测，没有一物干扰得了天堂的运行。那种深湛的平安，不是这个如梦似幻的世界所能想象的。四，世上没有一物能给人这种平安，因世上没有一物是人人共享的。完美的之见最多只能让你见识到什么才是人人共享之物，它还会把共享之后的结局显示给你，即使你对以前未共享时的后果记忆犹新。圣灵静静为你指出两者的对比，他知道你迟早会请他为你分辨两者的差异，请他显示给你看哪个才是彻底的真实。他对你最后的判断有绝对的信心，因为他知道自己迟早会替你做出这一判断的。你若怀疑这一点，等于怀疑他有完成自己使命的能力，那是上主给他的任务，他怎么可能完成不了。五，虽然你的心灵已被疑虑及罪疚所蒙蔽，但请记住一点，上主赐给了你圣灵，且命他为挚爱的圣子撤除他自找的罪疚和疑虑，这一使命永不败北，任何障碍都阻挡不了上主所要完成的事。不论你对圣灵之声怀有何种的心态，不论你决定要听从谁的声音，不论你脑子冒出什么奇怪的想法，上主的旨意已经完成了，你迟早会找回他为你备妥的平安，因为天意永远不变，他和你与生俱来的平安一样屹立不摇，这就是圣灵要你记得的事。 六，你不可能记得天堂曾经发生任何改变的，只有在世上才需要变化作为对比。对比与差异是人间必备的教学工具，使你从中学到什么是你该避免的，什么又是你应追求的。你一旦学会这本事，便已找到了答案，从此再也无需差异或对比来协助你学习。真理会自然影响与它相应的心灵。只要你学会看出自己是真理的一部分，它就会轻轻地流向你，而你什么也没改变。因你已无需对比来帮你看出什么才是你真心想要与唯一需要之物。不要担心圣灵可能辜负天父给他的使命。上主的旨意是不可能失败的。七，你只需相信这一点就够了。上主愿你安居天堂，故没有一物阻挡得了你回归天堂或天堂降临于你。你那些离谱的妄见、怪异的想象或最阴森的噩梦，对此都一筹莫展，他们抵挡不了上主要给你的平安。圣灵必会恢复你清明的神智，因为神智不清绝非上主的旨意。凡是令他心满意足之物，必也能满全你的心愿。他要帮你撤除的种种障碍，你再也不愿抓着不放了，因为他们会切断上主与你交流的管道，你迟早会听见他的天音的。八，上主为了结合你的心灵与天心，亲自在你心内放置了一个交流管道，那是无人能够破坏的。但你若相信自己却有切断交流之意，这一信念才干扰得到上主想跟你建立甜蜜而稳定的交流，使你和那深湛的平安绝缘。所幸的是，你根本无法完全封死他的交流管道而与他彻底分离。你终会享有这一平安，因为他的平安一刻不停地由他的生命流向你，这是他的旨意。你此刻其实已经拥有这一平安了，圣灵只是教你如何发挥其用而已，这样你才能学习一边推恩一边认出原来平安始终在你心内。圣主有意赐你天堂之愿始终如一，这是他的唯一旨意，圣灵也只知道这一旨意。你不可能失落天堂，因上主是万无一失的，而他之所愿与他之所是同样万无一失。九，你终将学到救恩的真谛，因为他会教你如何救人，这是圣灵要教你的课程，你怎么可能不共沾其恩。救恩也像上主一般万无一失，他的千古不易即是最大的保证。你会学到阴森的梦魇最多只能搅乱上主之子沉睡的心灵，并没有控制他的能力，他终会学成这一觉醒的课程的，因上主始终眷顾着他，光明与他片刻不离。十，上主已在圣子心内设置了一座欢乐的醒钟，他怎么可能迷失于自己梦中？他不可能把自己跟自己内在的真相视为二物的，即使睡眠也抵挡不了唤醒他的呼声。救赎大业注定会圆满成功，就如造化的千古不易那般必然。即使你不知道天堂原本属你所有，天堂依旧非你莫属，因为本来如是。但你若想知道这一真相，须先把上主的旨意当作自己的意愿才行。十一，圣灵会为你化解过去学来的一切，也就是小我教你如何让虚妄与真实之物和睦相处的本领。小我企图用这种和解方式来取代你跟平安清明的大团圆。圣灵亲自为你准备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和解方式，且保证有效。至于小我的策略则保证无效，只有小我才可能失败，上主是不可能失败的，你也不可能流落到他生命之外。圣灵为了每个人的得救而赐给每个人的救恩必会圆满成功，你终会解脱的。那时你会彻底遗忘自己的一切妄造，那既非上主为你创造的，故你也不可能造出他们。你怎么可能记得毫不真实之物，却记不得永远真实之事？这才是你与真相的和解之道。唯有与真相重归就好，你才可能享有天堂的平安。